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有神的介入，都有神的掌管，都有神在主宰着，我们就能够感恩了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基督徒怎样才能在凡事上感谢神呢？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题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凡事谢恩这个信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要是有人问你，圣经都记载些什么，你怎么回答呢？圣经是一本记载关于神救赎人类的书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环绕着这个主题来发挥。救赎人类是神大爱的彰显，是神爱的行动。创造是神爱的表现，是神爱的延伸，那就是神话语的开始。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而天堂是神爱的分享和爱的成全，那是整本圣经的结束，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记载的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60多卷圣经里边，圣经为我们揭开了神的启示，向我们介绍神是谁。神把他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，是要我们借此认识他，明白他是谁，他的作为，他的大爱，以至于我们信靠他，把生命交给他，尊荣他，顺服他，敬拜赞美他。为了帮助我们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圣经有许多命令和指引，教导我们如何在今世生活，行事为人。我们必须殷勤地研读查考圣经，从其中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。圣经有着我们今生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无论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，圣经都有答案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就是凡事谢恩。这个命令是这么简短又这么直接，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做的是什么，但是怎么做到呢？怎么才能够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底下都能够感谢神呢？这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事。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要凡事谢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人生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，但同时也有很多处境叫我们难以献上感谢。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感恩的原因，也没有感谢神的那种感觉跟冲动。我们只觉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依然说感谢神，未免过于虚伪，未免不太诚实。事实上，我们也都承认，在人生许多境况中，特别是在困境和悲痛当中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真的很难感恩。我们也说不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理由，我们只会心里向神发问，神啊，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呢？所以，我们不但无法感恩，反而还会把一大堆问题摆在神面前，有许多的抱怨， 有许多的为什么充满了我们的心思，充满了我们的脑海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你为什么不那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？等等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神争论，求神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因为我心里头有太多的疑问，太多的不了解。然而神是知道这一切的，他知道为什么，他也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道路，要遇见的事情，在他完全知道。然而弟兄姐妹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而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那儿，保罗又在说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这些命令都是再清楚不过的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于我们清不清楚这个命令要我们做什么，问题在于我们做不到。命令最困难之处就在于这个凡事还有常常，那真是太难做到了，因为在逆境中实在难以用心灵去感谢父神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不要忘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却有这么样一个应许，可以作为我们的提醒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几段经文归纳起来一块思想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里说神是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，叫我们得着益处。万事来到，可能有好事，有不好的事情，不管性质是什么，神的能力都能使它转化成为对我有帮助、有造就、有益的事情。要是神有大能大力，去叫万事都为我效力，叫我得益处，我们就有理由感谢神呢。虽然我们暂时受苦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因为神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都为我们效力，即使是不好的事情，最终都必然变成是好事，我们就可以先感谢神。反过来说，我们如果要实行凡事谢恩这个命令，我们就要先认识到神的能力和他的本性。我们必须对神有基本的认识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主宰万有，他充满能力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凡事上感谢他。因此我们在实践凡事谢恩之前，我们要先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这段经文把它连贯起来一块思想。我们怎么能凡事谢恩呢？如果神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，最终叫我们得益处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能够感谢神了。因为不论情况怎么样恶劣，怎么样的糟透了，我们晓得神在掌管，这是万事当中的一件事。神会介入我们的事情当中，他有能力使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，使对我们有害的变成对我们有益的。因着神有这个应许作为基础，有神的介入，有神的主宰，我们就可以在一切事上感谢他。神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有同样的反应和表现，神在每一件事上有他不同的作为，他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不受我们的控制，不受我们的约束，也不用向我们交代。那么在不信的人身上，或者说在失丧的人身上，神的作为是一样的吗？是。神的目的和心意就是要那不信他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悔改相信他。这些人拒绝耶稣，不信耶稣，自绝于救恩的门外，但是神依然介入这些人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。像罗马书二章第四节，罗马书二章四节那儿说道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神把好处加给不信他、顶撞他的人， 是为了借此来吸引他们的注意，叫他们也察觉到神的美善，以至于愿意悔改归向他。这是神爱着世人的心肠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神介入失丧的人的生命中，给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，让他看见自己的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是空虚没有意义的。但有些人，他的良心像被热铁烙惯了那样，他就继续拒绝从神来的一切。他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有机会在基督徒的团契当中聚会，有机会受圣灵的感动。我们看见神给他许多的宽容忍耐，没有放弃他，继续给他机会。可是人如果是变本加厉的拒绝神，心硬不要神，神就任凭他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神向我们的心意是这样的美善，神等待着人呼求他，回转他，寻找他。我在说神要介入失丧的人的生命中，而他的介入是出自于他的爱。不管人是多么的败坏邪恶，圣经说神爱世人，是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是为每一个罪人死。不论人所犯的罪是什么，耶稣基督依然爱他，乐意拯救他。而基督的舍命牺牲是为了这个目的，神渴望每一个人都获得他的拯救。所以神要用不同的方法感动人，接触人，给人机会，好让人有朝一日能明白醒悟过来，乐意谦卑地接受他宝贵的救恩，得着永生以及做他的儿女。人拒绝神，反对神，藐视神，可是神依然向人发出慈爱的信息，依然呼召人。这正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的。我们不懂得去寻找神，但是神宽容忍耐我们，寻找我们，借着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，脑海中也没有神的观念，他们是离神很遥远的。他从来没有到过教会，也好像身边没有基督徒朋友。可是忽然有一天，神给他有机会听闻福音，他一听他就信了，神在他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，一下子把他拯救挽回过来。这就是神在不信他的人生命中所做的奇妙工作。至于在已经信了耶稣的人，神的儿女身上，神的工作当然是不同的，因为我们不再拒绝神，所以神不是要感动我们信他，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工作。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介入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上，我们也很难做到凡事谢恩。如果我们不信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和目的，我们也无法为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感谢他。因为在人生漫长的路程中，总有一些关口是特别难行，特别不容易度过的。我们对神要是没有确切的信心，就很难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中感谢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有神的介入，都有神的掌管，都有神在主宰着，我们就能够感恩了。那些不认识神的性情，不认识神的美善，不认识神的道路和作为，不认识神是谁的人，没有办法在祸患临头，在痛苦当中，在试炼中感谢神。他不能肯定神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依然有什么好处给他，所以他无法感恩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，当我们面对试炼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面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行，我觉得你离开了我，你让我走进了这条绝路。然而神慈爱的手却把我们引领了出来，之后我们回头看，我们才认识到原来神真的把我推到绝路，把我带到人生尽头，好像前面在无路可走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神呼喊，主啊，我走不动了，我无法再忍受了，我已经到了尽头。可是你看神怎么做呢？ 我们好像觉得神很残忍，好像就任由我们经历痛苦，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不理会我们那样。但其实神正有他奇妙的旨意和作为，神要在我们极度困难的时候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他是使无变为有，使死人复活的主，他是这样一位美善的神，他乐意介入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当中，跟我们一块共度。不管我们看是多美好，或者多么痛苦，多么难过，神都主动的介入，做他要做的事，为了要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。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神睡着了，神打盹了，或者神不理会我们了，神袖手旁观了，或者神需要休息，或者神能力不够，智慧不足。神永远是主动的，永远是积极的参与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。耶和华的膀臂绝非缩短，耶和华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这都是圣经明文的记载。也许有人说了，神不错，是参与我生命中的许多事情，但是不是每一件事。你看，如果我犯了罪，神又怎么能参与呢？弟兄姐妹，到底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有份参与和介入吗？我们必须确知，神从来不会引诱人犯罪，或者摆布人叫人犯罪，或者陷人于不义当中。神绝对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他是良善的本体，是义的本体，是爱的本体。圣经说，神不试探人，他也不受试探，他向我们所怀的都是赐平安的意念。神是一位绝对美善的神，他跟恶是毫无关联的，是互不相干的。然而有些人举出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的这段经文作为例证，说神创造了罪，或者说神策动人去犯罪。因为经文不是说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很多人就用这一节经文说，你看这节经文岂不是说到神安排和设计这一切的事吗？光和暗都来自于神，好与坏，善与恶，平安灾祸都是从神来的，岂不都是神所造作的吗？到底是不是神创造了灾祸呢？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地球上有时候有地震，有海啸，有洪水，有飓风，有不少的天灾，这的确是人眼中的灾祸。神也知道这一切，他许可这些灾祸的发生。你说，如果神掌管这一切，那么连灾祸必然是包括在他的掌管当中的。既然神掌管，他为什么容许灾祸发生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能全知，因为神的道路和意念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，我们不能完全的知道，我们无法得知神容许灾祸的发生，他所怀着的目的和意念到底是什么。比方说一场航空的灾难，飞机摔了下来，几百个人丧生，其中大部分是不信耶稣的人，当然当中也有很多是信了耶稣的基督徒。那到底神的心意何在呢？许多人都问，神既然是全能的，他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发生呢？为什么他忍心看见许多人，许多家庭陷入痛苦、无助和伤心当中呢？到底当灾祸发生的时候，神在哪里呢？如果神只是被动的神，对人漠不关心，我们可以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。但如果神是像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神，充满着慈爱、怜悯和关怀，一切都在他的能力当中，一切都在他的权职里头，一切都有他的主权和旨意在掌管，那么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？实在说来，我们不能尽知，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我们无权过问，只知道我们信靠他。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，即使在人眼中看来的悲剧惨剧当中，有神隐藏着的美好旨意和作为。其实神早在空难发生之前，他知道这个空难、这个灾难会发生， 谁搭上了这架飞机，谁是信他的，谁是还不信他的，神都知道，甚至连空难的发生那个经过一切的细节，神也全然明白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让神感到意外，感到惊讶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神不但知道一切，神还主宰和掌管着这一切。他是一位有思想、有决断的神。神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，他是一位绝对的神，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和了解的。我们只能顺服在他面前，全心信靠他，仰望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，到底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也一样介入吗？不错，即使人犯罪作恶，神也一样介入其中，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。那并不表示神促使人犯罪，神引诱人犯罪，神策动人犯罪，神绝对不会鼓励人犯罪。但是神却在人犯罪的事情上，他有所介入。好，那么到底神怎么样介入犯罪的事件中呢？我们可以这么想，罪对我们造成什么呢？罪其实是显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如果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认，我们的确是坏到极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诡诈的。虽然我们外表看起来是光鲜亮丽，是个好人，是有很好的形象，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很坏，也许自己看来觉得自己不那么坏，但是在神圣洁的眼中，我们都是坏到极处的人。这是圣经上的话。人如果没有耶稣，人真的是坏透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，没有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耶稣的人是失丧的，是依从自己的肉体而生活，表现出来的都是情欲的、败坏的、贪婪的、放纵私欲的，有的时候不但让自己受到亏损和伤害，还会使别人也受到亏损。一个人生命里如果没有基督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顺着自己堕落败坏的本性所做的一切。所以神不是激动人去犯罪，神是容许人犯罪。也许你就说了，神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？其实神要显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性是多么的邪恶，多么的不义，是多么的败坏。至于每一个得救信耶稣的人，都经过知罪认罪的阶段，要是没有这个经历，显然他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，没有得着神的生命。神透过圣灵光照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感到扎心，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本相，因而呼求神的拯救，仰望他的恩典。我在说，神介入人犯罪的行为中，不是说神策动人犯罪，或者安排我们引诱我们犯罪。神向我们所怀的都是纯正的动机，都是美好的动机。神是容许人犯罪，神在许可人犯罪的同时，神的心意是要人认识到自己的邪恶和不义，好回转寻求他。另外一方面，神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助和绝望的光景。我们离开神就得不到赦免，然而人的良心会指出人的丑恶和污秽，叫人看见自己多么的可恶，一无是处，没有价值。人如果没有耶稣，就没有希望，没有赦免，没有拯救。所以没有神的人，他比较容易轻生，因为找不到出路，感到活着没有意思。神在向人显出人的邪恶有限的时候，也向人显示出他的慈爱赦免。当我们觉醒到自己满身罪污，无药可救，因而呼求神的救助，又向神诚心的认罪的时候，神就除去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，叫我们获得他完全的赦免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神的赦免和洁净是及时的、白白的，不用我们付出分文，也不要求我们向他承诺什么。神介入人的罪中，他的作为就是要显明他赦免之恩，给我们赦免的恩典。就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爱我，他许可悲剧发生，许可罪的存在，然而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的好处，是显明他的恩典和慈爱。我们即使不能明白，但仍然相信神不会错。神介入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，不论我们经历犯罪，我们经历跌倒、软弱、失败，经历人间的疾苦、忧患，神都在其中。我们如果要实践凡事谢恩的这个教导，我们必须相信神掌管主宰着一切，神介入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，不然的话我们无法在逆境中向他发出感恩。我们要相信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他的赦免、他的恩典、他的容忍都是为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向他献上感谢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知罪，感谢神给我们赦免，感谢神为了他无限的恩典与慈爱，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机会。我们应该感谢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感谢他，而是在其中我们看见神显出多么大的恩典和怜悯。他介入我们生活里的大小事情，即使我们没有求他，神他主动的爱我。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，神参与；在家庭关系濒临破裂的时候，神参与；在我个人事业工作当中，神介入。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参与的。在我生病的时候，神帮助我，但这并不等于说是神让我生病，我们绝不能这么说。但神却在我的病痛中与我同在，关怀我，扶持我，医治我。神做事都有他美好的目的和旨意，很多时候我测不透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，把自己交托在他大能的手中，让他领导我们的人生。认识到神主宰和管理我们的一生，我们就可以在凡事上感谢他，顺服他，信靠他，而没有埋怨，没有疑惑，也没有挂虑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讲题凡事谢恩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得知神掌管一切，并且介入于我们一切的事情之中。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但愿我们都能够谨记神的应许，并且赞美和感谢他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